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耶稣再次洁净圣殿。
亚娜，我的岳父大人，今年的逾越节看起来人特别多啊，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早就挤满了人潮了。
这很可能是因为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缘故，才使人更多，人呢、都在谈论他。
哎，不论怎么样啊，反正每个来布鞋的人都要来献动物做祭物。
你又在想到我们祭司的特别收入了吧？
当然了，有什么不对吗？
人们可曾想到，来礼拜的穷人处处都受剥削吗？啊！
怎么得了啊，要30块钱了，去年只要15块钱的。
涨价了，价钱调整了。
谁提高价钱的？
哎，是大祭司啊，经议会批准才涨价的。
我在市场买一只羔羊只要8块钱，你为什么要我30块钱呢？
哎，我卖的祭牲啊，全部经过检定合格，被认为完美无缺点。你知道献给上帝的动物不可有一点缺点。
我所说的不是有缺点的动物啊，你的卖价不合理嘛，简直是挑诈呀。
你别跟我抬杠，要理论呢、去找那位总管跟祭司。现在你到底要不要买这羔羊？
不行，我要去找负责的总管。
你说来说去，你这些话全没用，价钱已经定了，不能还价。你说市场的羊便宜，你就去市场买吧。
我只怕祭司说的那羊不完美有缺点，我知道你们全联手合作的。
啊，那是自然的了。
那我只好还是买你们认可的贵羊了，这真是双倍的价钱。哼，这根本是敲诈嘛，你们全在大力搞钱。不错，给上帝献祭重要。哎，可是经上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
啊，什么？
先知撒母耳在900年前就说了，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哎呀呀呀呀，请你去别处背诵经文吧，请你去请了。
啊，嘿，你还是回来了啊，跟圣殿负责人们谈那些话有什么用啊？
我就买这只羔羊吧，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哎，一只羔羊30块钱，吓死人的价钱嘛！
哎，好了啊，好好牵着走吧啊，小心啊，别叫他逃脱了啊！哎，人太吵了。什么事？大伙都在看什么？有个人进圣院来了。
哎，我认得。哎，那是耶稣，他正慢慢地看着我们这群人。哎，他好像生气呢，他对所看见的这一切都很不高兴。
哎，大伙儿像是害怕他，都在他面前尽量的后退。
哎，刚才看见没有，耶稣的样子，哎，好像是，哎，好像是，哎，有神的样子从他身上显出来。哎，
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把这些东西全部拿走。
我马上走。
走走走走。
好，这些骗子跟牛羊都走了，我不走，因为我不怕耶稣。
何尚呐，
何尚
归于大卫的子孙，我们的君王。
何尚呐，
何尚呐归于大卫的子孙，
我们的君王。
何尚
呐，
何尚呐，至高无上的何尚呐，快乐诗，快乐歌，耶稣喜听。我们唱快乐歌，何尚那归于我们的君王，耶稣爱听我们唱。
我们是管理圣殿的官员，我们为什么跑啊？大家为什么让一个让那个人来管理圣殿跟众人的事啊？我们回殿去看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奉主名来的那位应当受称颂，看哪，他是我们的王。何尚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以色列人啊，你听我说，孩子们蹦蹦跳跳的唱歌，对上帝的圣殿太不尊敬了。
何尚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他是我们的王。何尚那，
耶稣啊，你听见这些人的叫声吗？快斥责他们呐。
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难道没念过这经文吗？
众人对圣殿官员的抱怨根本不理会。
我们的君王是公义的，
我们的君王是公义的，
何尚那归于我们的君王，
何尚那归于我们的君王。
我们管不了这些人了。你看你看，耶稣聪明啊，他知道如何赢得人民的心呢？你看，他抱了一个睡着的小孩在怀里。哎呀，我们的议会呀，非要采取行动不可了。
日常对话中，我们常使用比喻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更引人入胜。比如，我们描述一个人听话时左耳进右耳出，这就很传神地表示这个人听话不专心，或是心不在焉，跟他讲的话他全部都没有听进去。新约圣经中，耶稣也使用预言的方法来教导我们神和教会。预言是比较长的比喻，它使用故事的手法，引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和事。耶稣更加入了属灵的本质，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天父对人类的期望。这同时也是耶稣降世将他的遗命留在新约圣经里的原因。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就提到了一个撒种的比喻。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播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人们听到福音后的各种反应， 有些人就像撒在路旁的种子，他们听到了天国的道理，却不明白，那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是指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个预言的重点不在于撒种的人或是种子，而是在种子落地的地方，那代表了各种不同的人心。很多人很轻易的让神的福音从耳边溜走，这就好比是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都能像种子落在好土里，能发芽并结出果实。
撒旦试探人的时候，会因着人心里的欲望提供一个满足这个欲望的假象，如果上了他的当的话，就会犯罪离开神。撒旦的招数也同样用在耶稣身上，耶稣是怎么破招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郭正友老师的讲解。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了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的最高处，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匍匐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那这个是幕后的亚当，他是全能全神的耶稣基督。魔鬼现在要动手了，他的目标是要将耶稣拉下去，他要试探耶稣。他三招记得是什么三招？第一个是
私欲，
第二个是
假象，
第三个是
沉沦。
Desire, delusion, and decline. 第一方面，首先这里有三次嘛，你看看他第一个试探是什么？看到耶稣有需要什么东西，现在饿嘛，所以呢，他是说，哎，饿的话，你就可以将这个石头就变成食物了。所以他看到耶稣有一个饿的需要，所以怎么样，就提供一个方法给他的。变石头就可以了。当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可能就离开他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了，就可能中了诡计了。你们看第二例子，他有试探耶稣什么？他有看到耶稣心里有想什么，他知道耶稣心里有一个需要的，他又给耶稣提供一个方法，得到的需要是什么？你们看到第二个是什么？电视上面站在电视是吗？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跳下去。你要证明你神的儿子。耶稣来的时候常常要什么呀？希望人家怎么样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个是让人得救的。所以耶稣有个愿望，什么呀？人可以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说很简单嘛，不用上十字架，现在怎么样，天上面怎么样，跳下去，哇，轻功好嘞。他看到他里面有个欲望，给一个简单方法能达到。第三个你看看啊，他看到耶稣有什么需要，他接试探什么？就说主要你怎么样拜我的话，这些万国的荣耀都是归你的。他看到耶稣有什么需要， 耶稣来是来做王，但是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王。他说现在不需要啊，不需要那么去辛苦去上十字架，你现在跪一下就可以，都很简单嘛。你看到魔鬼就用这个方法，第一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第二因为他不是神，他没有真的东西，他就找一些假象折进给你达到离开神的道的方法去达到。当你一做以后，你中到诡计里面，你就沉沦了，达成他的目标。哎，还好他三招，我有五招，我五招可以打下三招。我们就看看耶稣是怎么打他的。允许我用英文这个简单的字，我叫做 Togging， T-O-E-G-E。 T 代表 Truth 就是真理，打假象的最重要的就是用真理。然后呢 O 就是 Obedience， 就是顺服。当你知道真理怎么讲的话，你要顺服在神的话里面。当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 experience， 你会经验到神了。在经验过程里呢，你就成长，因为你的成长也叫 exhortation， 你的得胜不是你的得胜，是神的得胜，也叫荣耀神，高举神。那魔鬼的三招是三个 D， 我们现在是用五个，五个打三个够了。一个是 truth 真理，第一个是顺服，立志顺服 obedience， 第三是 experience 就是经验，第四个是 growth 就是成长，第五个是 exhortation 是荣耀神。那我们用看那个怎么用啊？当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你饿吧，这石头变成食物了，耶稣怎么对付他？用神的话。所以很快的第一个方法是说，看看他所提的是对不对，就回到神的话，看看简直对还是不对。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所以是用神的话去抵去的。所以有，但是有两个啊，耶稣就选择顺从神的话，不选魔鬼的绝境。第二个，耶稣怎么去抵抗魔鬼啊？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跳下去。耶稣怎么说？也是用神的话，经上又记载说，他是说又了，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没错，你所说的，但是呢，你这样做的话，就变成试探神了，我就宁愿不要做了，我就决定顺服了。第三个，当魔鬼说你要拜我的话，就万国给你。耶稣怎么说？经上记载说，只要拜你的神，不是拜你魔鬼啊。所以各弟兄姊妹，为什么平常的功夫那么重要？因为你忙的时候，苦难一来的时候，试验的话，很多你没有平常的功夫的话，你怎么样？是死抓嘛？什么方法你抓了？人家什么上提了人的智慧的抓了，结果很多时候就走捷径，很多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对神的话语了解是很重要。你平常功夫多了以后，读得多以后，你知道在这个情况里面，如果耶稣存在，他会怎么做？英文那个就做 WWJD， 怎么叫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耶稣如果是此时提醒的话，他会怎么做？你就要想到真理是什么？为什么真理是从神来的？折进 delusion 是假象，是从撒旦来的。当你知道以后呢，你是怎么样决定要顺服神的话？当你顺服神的话，有些结果的结果什么呢？他们就纪念他。后来呢，魔鬼试探上就走了。你有没有留意很非常有趣的？要天使来伺候他啊，很高级的一个服侍呢。神也没有丢弃耶稣啊，一直在看呢。当你忍受得住的时候，他要给你开一条出路，他等待给你一条出路的，他暂时不给你，他要怎么样？你在苦难里磨啊磨啊磨，怎么样才成大器嘛？这个大器还没有出现以前呢，他要来磨的，他磨得差不多以后出来了。当他经过这个试探成功以后，天使出来伺候他，知道他饿嘛，给他吃的，给的东西是最高等的。所以当你经过这一段，天使不会马上出来的，因为他要让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他一过了以后，你忍受得住的话，就出来了，你就经验到神了。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经验不到神，其实在苦难里面你就更能够经验神了。当你经验到神的时候，你就成长了，一直在长一点，心气就长大嘛，就是这样一步步上去的。这样的话，你整一个一生就是在荣耀神，你是过一个得胜的人生。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提供给我们的方法是用神的真理来对抗。当我们也能够如此顺服神的教导，依靠神的力量来对抗，就会经历神 属灵的生命就会随之成长，然后荣耀神。谢谢郭老师的教导，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两分钟的圣经，古代以色列的先知一位叫做耶利米，耶利米曾经说过，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诗篇的作者劝我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诗篇第四篇。耶稣教导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是耶稣所说的八福的第六福。保守内心，删除掉诡诈、邪恶、肮脏的念头等，不要嫉妒人、咒诅人、欺骗人，要装进爱、喜乐、和平、良善，要过圣洁的日子。清心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啊，他要求我们做自我省察，连我行善的时候，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看到女性的时候，我看什么呢？我看性感的媒体呢？或者我看到神所创造的人？我是清心的人吗？耶稣说，只有清心的人才必得见神。
众朋友，医学专家理查·杜尔教授指出，30岁以前戒烟的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香烟导致人缩短寿命的危险。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健康长寿，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信仰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态度，请您千万不要小看信仰的力量，因为一个人信了耶稣，神就会进到这个人的家里，来祝福这个家庭。原本家人之间有不和睦，意见不同，有吵架，有纷争的，就能够因着神在这个家庭里面，神听了这个家里面信他的人的祈祷，而在这个家里面发挥神的大能和慈爱，使得一个原本不和睦的家庭靠着神而有了和睦，彼此之间有了真正的相爱与合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访问一位基督徒，请您听一个真实的见证，希望这位基督徒跟他父亲的关系能够帮助您理解刚才我所说的信耶稣是何等美好的一个人生态度。林姐妹您好。
你好。
林姐妹，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在您决定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您心里面是有一个挣扎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时您内心里面挣扎的是什么？
那时候我对基督认识也算有一点了，所以我也想跟着耶稣走，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走窄路，而我爱的人像我的父母他们都不能上天堂，我觉得我宁可不要走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心里很矛盾，然后那老师就问我说，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最有可能把耶稣的福音带给他们呢？然后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决定要受洗，而且神就把这个传福音的心志放在我的心里。
那么您受洗之后，爸爸妈妈对您信仰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受洗之前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父母，所以后来跟我父亲说，他就非常不高兴。他原本每个星期天送我开车上学的，现在直到我受洗之后，他就让我自己去学校。这一个小小举动，不仅说，就是他的一个宣告，说他不支持我在信仰上的决定，让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心里也是非常难过。他总是避免和我谈任何关于信仰的话题，然后如果我提起呢，他就说你信你的，不要来跟我谈，所以那时候是挺紧张的。
是，在您信了耶稣之后，发现父亲不高兴您信仰，您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在看到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参加教会聚会和其他基督徒的互动，我在脾气和习惯上都有很大的改变，让他感到基督教的信仰没有他想象中的这么坏，然后他对我的反对也是慢慢减弱。
所以在您成为基督徒以后，虽然您的父亲反对，可是您开始继续的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同时呢，在您的脾气还有不好的习惯上面开始进行悔改。那么父亲看到您的改善之后，就降低了他对基督信仰的反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父亲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后来是怎么样彻底变化的。
我那时候会慢慢的去和我父亲分享一些基督徒的故事，他们怎么样信耶稣的。那他有一次终于同意和我一起参加主日礼拜，有一次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歌词是拉着你的手，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跟着耶稣走。这时候耶稣就感动我，让我伸手去拉我爸爸的手，我心里也迫切的祷告说，主啊，请你让我的父亲也跟着你走。没想到这首歌竟然在我的父亠里的心里也扎了根，让他 后来我听见他在在厨房做事的时候也在哼这首歌，我心里就很高兴。没过多久，快过春节了，我没能陪在他们身边。而那时候我父母双双得了肺炎，都住进了医院，他们怕会传染，让亲戚都不要去见他们。那我的亲戚呢也都很听话，没有去医院看望。但是那时候因为他们身体不适，然后独生女也不在身边，又加上过节了，他们心里真是很孤单。我爱莫能助，我就每天的祷告，我也请我教会弟兄姐妹去看望他们。那我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带着简单的水果去看他们，礼轻情意重，那时候他们心里就被这来自神的爱所感动了。
他们病好了之后，你的父亲就成为基督徒了吗？
对，他们在信仰上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他们也是慢慢参加教堂的聚会，开始慢慢学习更多的圣经。在他们明白圣经的真理之后，他们半年之后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希望自己的父母亲能够也是基督徒。刚才我听到您跟父亲在教会里面唱诗歌的时候，唱着拉着你的手，在耶稣基督感动之下，那时候你真的去拉爸爸的手吗？
哦，是啊，我那时候就是心里一阵感动，我就不由自主去拉我爸爸的手。那时候我觉得心里就是有一个迫切的祷告，那时候就是打开他的心，而那首歌正好也是扎根在他的心里了。
是，
我觉得神的话真的是很有力量。
要我们这些身为人儿女的基督徒，如果真的是去孝敬、去爱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都是会成为基督徒的哈。
是。
在您爸爸信主之后，您有没有观察到爸爸有什么改变呢？
他开始去教会了，也愿意跟别人分享他的信仰。像他刚出院没多久，他就开车去一个小时去城外和两位长辈分享耶稣的福音。他从不支持我的信仰到愿意去分享信仰，这个转变真的是太神奇了，觉得对我的鼓励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爸爸妈妈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是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
他们后来去参加教会的慕道班。慕道班结束毕业之后，他被委派成为陪谈员，和刚参加慕道班的朋友结对子，探望并联系他们，帮助他们认识神，这是他们这个服事的开始。
在爸爸整个生命的转变过程里面，您看到了神为您爸爸做了什么，使得他是这么做一个彻底的改变呢？
我觉得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活着的神，他真的是有能力去改变一个人的心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完全很自我的人，变成一个可以放下自我而去服侍神的人。我觉得在神里面，在主里面，真是一切都有可能。
哇哦，您父亲的改变真的是神大能的见证，真的听了很高兴。
是。
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希望您继续能够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在信仰里面的丰收，好吗？
好的，谢谢你邀请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林姐妹的故事。因着林姐妹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后来她的爸爸妈妈也信了耶稣，导致她父母亲的生活起了非常大的质量上的变化，而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也更进到了一个神祝福的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信仰耶稣，真正听从神的教导，我们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往往想得太大、太快、太急，以至于常常以偏概全，把极端当作平时的常态，以为恶劣的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这种态度会叫人把问题小题大做，导致您我束手无策，最后放弃。听众朋友，您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一起学习一个态度，就是大事化小的态度。不论您我面临的困难是否像山一样的巨大，事实上他们很少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个把问题大事化小的建议。一、后退。在心理上、情绪上后退几步，您马上会发现问题的大小和重要性都缩小了。如果您的脸离大象只有一尺，大象会像大楼一样的庞大。如果您后退几步到对接上去，同样一只象虽然还是大，就不会那么有压迫感了，而且您可以看到大象周围的景物与状况，这时候您就不会让问题蒙蔽自己的视线了。二、迂回。用脑筋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会得到不同的观点。一位辅导员带病人进了一个房间，中间有一张桌子。辅导员说，请把问题全部放在桌上，重新的把它描述一次。之后辅导员便绕着桌子打转，走走停停，不时地对着桌子上那个想象的问题摆出探测的手势。病人好奇地问，您在做什么？辅导员回答，我在想从何入手。我们解决问题非有个开始，非得找到下手处理之处不可。您我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整个问题，像一下子抱起一整箱的西瓜一样，何不一次单单处理问题的一部分，把问题分成好几部分，一个一个的解决它们。三、走开。大多数的问题没有紧急的要您立刻解决，一个晚上的休息就可以让您重新得力来面对问题。充裕的时间总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不叫忧愁、恐惧、疑虑烦心，也许隔天早晨您就会发现问题小多了。与其让忧虑继续烦心，还不如祈求信心前进。一位家庭主妇感叹地说，家里实在太乱了，每件东西都需要清理，真不知从何做起。我的建议是从哪里开始都可以，重要的是现在就开始动手，一次做一件，每次 所剩的就更少了。既然家里不是一天就乱成这样的，何必要求一天内清理完毕呢？当我们开始动手解决问题之后，有时候会发现想不到的帮助。就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大事化小能够帮助我们接受它，忍耐它。如果问题长期的滞留，我们就要适应它，接受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祷告求上帝的智慧。请不要忘记，古往今来许多圣徒终身背负着叫他痛苦的问题，像使徒保罗身上的刺一样。听众朋友，人生总是会有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愿您我学会大事化小的态度，困难便容易承受多了。您有同感吗？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记得在我女儿3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知道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6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6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那我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6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3:16，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他， 他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他，得胜了他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他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六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听众朋友，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神重要吗？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我想先用孝敬父母亲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做个讨论思考。孝敬父母事实上是造物主神造人的时候安在人良心里的，所以不论我们是哪国人，生在哪一个文化，孝敬父母都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孝敬父母的做法之一是父母亲年老的时候，儿女当奉养父母，供应他们生活之需，照顾他们。耶稣基督传福音的那个时代，犹太人当中有一群宗教领导，特别是法利赛人，主张如果他们把奉养父母亲的钱奉献给圣殿里的祭司了，他们就不用再拿钱出来孝敬奉养父母了。耶稣非常反对，说这是你们犹太人的遗传，其实神的律法并不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就是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然后耶稣用神的一句话指明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从刚才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心里有没有神是多么重要了。心里有神的人，哪怕再困难，也会要求自己孝敬父母，而心里没有神的人，甚至会找个借口不孝敬父母了。刚才说的是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对话，发生在2000年前。当时耶稣奉神旨意降世，要救人类脱离罪恶和魔鬼的欺骗。因为耶稣传讲天国的道震撼人心，又为人治病赶鬼，吸引了很多群众。宗教领导又嫉妒又仇恨，便叫法利赛人盯着耶稣找把柄来告他。法利赛人看到耶稣为人赶鬼，就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在安息日替人治病，就说耶稣违背了神安息日的律法。耶稣的门徒饭前没有洗手，他们就挑毛病说耶稣的门徒犯了古人的遗传。连耶稣的门徒渐渐的也习惯了这一群宗教领导人抹黑他们的指控。这时候耶稣特别叮咛众人要小心，不要受到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影响，特别是不要做个内心远离神的信徒。远离神就是心里没有跟神在一起，心里没有跟神在一起的宗教信徒可能会跟法利赛人一样抹黑别人。这个事实让我们领悟到， 为什么神在写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的时候，特别通过了以诺和挪亚这两个人，把与神同行的生活态度带入人类的意识里？与神同行就是心里有神。与神同行的态度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人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神的面前。比方说，小偷在警察面前不敢盗窃，因为怕被警察抓，而人在神面前不敢轻易犯罪，因为敬畏神，怕神惩罚。宗教信徒如果心里没有神，心里远离了神，就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神的面前，这时候就很可能会失去敬畏神的态度。所以心里没有跟神在一起的人，心有恶念，待人有恶行，也无惧于心了。耶稣要门徒明白，法利赛人抹黑他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心里远离了神。为什么人有能力来抹黑别人呢？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因为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而出口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些才会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这些邪恶的东西怎么会在人心里呢？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心远离了神，他心里根本没有神，所以恨恶人的念头就容易进到心里来，而进来了也无警惕、无畏惧。如果这个时候眼前又出现了他贪图的好处，那么这个人怎么可能抵挡这些恶念呢？听众朋友，如果您是一位宗教信徒，我邀请您跟我一起反省一下，上次我们用心来到神面前是什么时候？更简单直白地说，上次神在你我的心里是什么时候呢？希望你我意识到，与神同行，心里有没有神是多么的重要。希望我们常常用法利赛人失败的例子来警惕我们自己，我的心远离了神吗？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神，有什么重要呢？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